大家好，我是雷建国，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再来看到以赛亚书。今天我们要谈一个题目呢，就是以赛亚书的作者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其实在教会里面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在过去这一两百年呢，学术界里面是有很多的争论，所以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也必须把这个问题做一个说明。特别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说以赛亚书一共有66章啊，前面39章比较是讲到责备的信息，那第40章开始一共27章，那么比较多是讲到关于安慰的信息，所以审判跟救恩啊，责备跟安慰好像代表以赛亚书的前半跟后半。这是我们一般人读圣经呢大概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可是学术界里边呢又有更近深一层的讨论，主要是在19世纪末的时候，有一些的学者呢就提出来说，不只是以赛亚书他的这些信息呢有一些不同，而且他的历史背景好像也都不一样。那这个当然是根据这些学者他们研究圣经所用到的这个解经的方法。这个解经方法呢就是我们称作历史批判。那历史批判呢就是讲说每一个圣经的作者他都是历史之子，他是生活在那个历史的年代，他针对那个年代里面众人所发出的心声，然后呢就传讲出一些信息，所以他的遣词用字针对的信息重点呢都是跟那个时代是紧密相结合的。那这样子来解释圣经呢应该是给我们很多的益处。比如说我们讲过一些历史的事件，像以赛亚书的第7章，这是大概公元前735年北边的以色列国跟更北边的亚兰国，就是叙利亚了，他们来联合攻打南国犹大。那以这个作为历史的切入点来了解整段信息是有很大帮助的。再有像以赛亚书的第9章，就假如说在加利利海的附近有拿弗他利地等等这些地方的人，他们是坐在黑暗死荫中间，可是却有大光就照着他们。那么我们用历史批判的方法来看到，这个大概就是北边的以色列国还有更北边的亚兰国都被亚述给灭掉以后，先知就传讲在加利利海附近这些地方呢已经是被亚述的军队给蹂躏了，是外邦人住在那个地方，就压迫这些的以色列百姓。那用这个当作历史切入点呢来了解这个经文其实是有很大的益处的。可是历史批判方法呢它还是受到一些限制。什么限制呢？就是它不能够讲到关于未来的事情，也不能够讲到神迹的，因为这两个呢都是不能够通过我们人的头脑的。所以你看到说你是人我也是人，我们都是平凡的人，有谁能够预言未来的事情呢？你不要讲说像预言100年前几百年以后的事情啊，你就是要预言说明天哪一个球队得胜啊，这都是不可能的啊。你说球是圆的嘛，那就很多的意外就会发生。那这样子的话呢，如果圣经里面讲到有一些关于将来的预言，像以赛亚书的第40章以后讲到过以色列百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从那边得到上帝的信息，从被掳之地归回，那这个呢他们就讲说这一定是等到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外邦去以后，甚至呢等到他们要快要归回的时候才写下这个信息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边看到那个对于以赛亚书作者的讨论里面一个很关键点。但另外就是讲到神迹咯所以就是像以赛亚书第7章那边讲到说以马内利的预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是历史批判的人一般都不能够接受，因为这是一个神迹，他们就想要用另外什么方法来做解释把它给解释掉。不过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到今天这个信息的讨论的重点呢就是以赛亚书作者的问题。学术界里边呢最早正式提出来有关于以赛亚书作者问题的呢就是在1745年到1792年有一个学者叫德莱， Borderline 呢，他就说，你看以赛亚书前面39章应该是在以赛亚的年代所写的，这是在公元前的第八世纪的先知。可是以赛亚书的第40章以后呢，讲到百姓被掳到外邦去，然后要从巴比伦那边归回，这个呢一定是等到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才写的。所以这两个不同的历史的年代。1892年另外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旧约学者叫做 Bernard Doom， 我们称作杜姆呢，他就提出一个最主要的看法了。他把以赛亚书呢就分成三个部分。第一到第39章，这是后来被称作第一以赛亚。第40章到第55章被称作第二以赛亚。这个是讲到百姓他们在被掳期间所发生的事情，还有呢被掳期间他们得到的信息。因为里面特别提到了波斯王古列要让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外邦去的可以归回的。那波斯王古列呢是什么年代？大概是在公元前的540年他就兴起了，然后在538年左右呢他就把这个巴比伦给打败，他进入到巴比伦，然后就下命令让以色列百姓可以归回了。然后第三个以赛亚呢，就是从以赛亚书第56章开始到第66章结束。所以这个一般学者讲说，这里面所讲到的都是以色列百姓他们被掳归回以后发生的事情。那这个信息呢是针对那个年代的人所写的。他们主要的理据呢就是包括几个。第一，里面的神学主题，以赛亚书第一到39章比较讲到说以赛亚先知那个年代的这些的政治、社会、宗教、道德各方面的情况。那么第40章到第55章呢主要是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外邦去，然后56章以后呢就是针对被掳归回的这些百姓传讲的信息。而且所用的词汇不同，在第一到第39章里面比较多是责备的信息啦，责备他们的罪等等。那第40章开始呢就比较多像是安慰的信息，像以赛亚书第40章的第一节讲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啊，因为他们犯罪受责打这个时间已经都满了，就安慰的信息比较多啊，盼望的信息比较多啊。历史背景不同，神学主题不同，还有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以赛亚书第一到第39章里面呢好几段经文都讲说是以赛亚先知在哪一年他所传讲的信息。比如说那个亚哈斯王他驾崩的那一年，乌西亚王驾崩的那一年，所以这个历史背景呢讲得很清楚，也提到他的名字。但是以赛亚书第40章以后呢到66章完全没有提到以赛亚先知自己的名字，那这是他们几个主要的理由了。可是我们要从另外一些方面呢就来讨论，就是以赛亚书作者的问题呢也有一些积极正面的证据，是一个作者所写的。第一个呢就是希腊文七十四译本。希腊文七十四译本呢大概是在公元前第二世纪第三世纪在埃及北边的亚历山大港那边的犹太人他们所翻译的。因为那个时候呢希腊文已经变成了一个国际的语言，好多小孩呢他们可能就是不懂得希伯来文呢，那么就要把它翻译成为希腊文。可是注意到呢希腊文圣经的分卷呢就跟我们今天的中文圣经是一样，可是跟希伯来文圣经不同的。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呢像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它都是一卷书的。可是呢在希腊文圣经里面呢就把它分成上跟下，所以我们有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还有历代志上、历代志下。可是你看到以赛亚书它就是66章，74译本呢却没有把它分成以赛亚书上、以赛亚书下等等，就没有的，不是把它看作是两卷书或者三卷书，而是看它就是一卷书的。第二，公元前第二世纪的次经里面的传道经，我们称作便希拉自训，它是在大概公元前200年左右，在它的序言里面讲说以赛亚就写了这个以赛亚书。 公元后第一世纪，有一个犹太的历史学者叫做约瑟夫，他很有学问，他也讲到说，我们犹太人的这个圣经22卷里面呢，就包含以赛亚书，是这个以赛亚先知所写的。他并没有把以赛亚书分成第一以赛亚、第二以赛亚、第三以赛亚。再有呢，新约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好多的经文呢，都是讲到说，以赛亚书从第一章到第66章，全部都是这个以赛亚先知所写的。我们等一下举一些例子来讲到，除了福音书里面的话，连那个保罗书信，像罗马书也是这样子讲到。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到，约翰福音第12章的38到41节里面，耶稣跟人在那边谈论有关于他的事情，一个呢就引用以赛亚书的第6章，就是讲第一以赛亚了，另外一个是以赛亚书的第53章，因为讲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所以里面包含了学术里面讲到说那个第一以赛亚，也包含了学术里面讲到说第二以赛亚，都是把它看作是以赛亚先知所写的。那么新约的罗马书的话呢，我们这边讲到重点，各位如果可以对照你的圣经，我把这些章节就是讲一下，罗马书第9章27节里面说，以赛亚说，这个经文是引用哪里呢？以赛亚书第10章22节，罗马书第9章29节讲说，以赛亚说，这是以赛亚书第1章第9节，然后罗马书第9章33节讲说，经上说，那引用经文呢，是以赛亚书第8章14节，这几处经文，以赛亚书第1章、第8章、第10章，都是学者讲到说是第一以赛亚的，可是明明讲到说那是以赛亚说的。可是同样这样的话呢，也用在罗马书的第10章里面，第10章第15节说是经上说，这是引用以赛亚书52章的第7节，而第10章16节说是以赛亚说，那边就引用以赛亚书第53章第1节讲了，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或者把它翻译成为说传给我们的有谁会相信呢，这是第二以赛亚了。然后第10章20节又说以赛亚说，这是引用以赛亚书的65章第1节，21节说他又说，这是引用以赛亚书65章的第2节。那这个是算作在第3以赛亚里面，所以你看到说就保罗来讲的话呢，看到以赛亚书一共66章啊，他不分第一以赛亚、第二以赛亚、第3以赛亚，全部都看到说就是以赛亚所写的，他都是讲说以赛亚说。我想保罗不会比我们现在任何的一个人愚笨的，他是一个很聪明、很用功、很棒的一个圣经学者。再有呢，我们看到旧约圣经本身，在被掳之前的一些先知，南国犹大呢，我们就讲说最后是在公元前的586年耶路撒冷城破。那在这个之前的一些先知呢，像耶利米、纳洪还有西班牙，他们也都引用以赛亚书的，我就特别把他们引用的几处经文呢跟大家讲到。好比说西班牙书的第2章15节，那边讲说，这是素来欢乐安然居住的城，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现在何进荒凉成为野兽躺卧之处，凡经过的人都必摇手嗤笑他。这是讲到巴比伦了，因为西班牙呢，大概在公元前的615年左右传讲信息，那时候巴比伦帝国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就快要灭亡了。而他引用的经文呢，就是以赛亚书第47章的第8到第11节，就是以赛亚先知他预言巴比伦将要灭亡的这个事情。就是他明明讲说就引用以赛亚了。再有纳洪书第1章第15节，因为说看啦，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这是引用以赛亚书第52章第7节，这是第二以赛亚了。可是在被掳之前的纳洪先知就引用这个经文。再有呢，耶利米书第31章第35节，他那边说，那使太阳白日发光，使星月有定力，黑夜发光，又搅动大海，使海中波浪砰轰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那个念砰轰啊，要记得。 耶利米书31章35节呢，是引用以赛亚书的第51章15节，也是算的就是第二以赛亚。但是这三位被掳之前的先知，耶利米、纳洪跟西班牙呢，他们都引用以赛亚书。还有我们注意到说，旧约里边呢，其实指名道姓讲到预言谁的名字的，本来就有的。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呢，就是犹大的约西亚王，在列王记上第13章第二节，这是北国跟南国分裂以后，北国的以色列那个耶罗波安一世，他就造了金牛犊，又立凡民做祭司，又私定节期，都是跟圣经里面像立位记啊等等里面所规定的是不相符合的。所以就有南国的一个先知，我们一般称他叫做不知名的神人，他就来责备耶罗波安。耶罗波安手就指着他，你怎么可以讲我？结果呢，耶罗波安手就收不回来了。这个不知名的神人他就预言讲到说，你现在在这个地方筑坛献祭给巴利啊，不是给耶和华，将来在这个地方呢，就会有一个人起来，他的名字叫做约西亚，他会把这边的祭坛通通给推倒，祭坛里面的这些灰啊等等都打翻在这个地上。那这个事情呢，果然到了差不多300年以后，约西亚王起来了，他带领整个宗教的改革，这在列王记下第23章17节那边呢，就讲这个事情了。约西亚王他就来到了当时不知名神人他的那个坟墓那个附近，他就问说，那是谁的坟墓啊？当地的人跟他讲说，这就是你以前差不多300年那个不知名的神人他的坟墓。当时呢，他就预言今天王所做的事情。约西亚王做什么呢？就是把这些的异教的祭坛啊等等通都给毁掉了。他就真正是应验了300多年前那个不知名神人的预言。所以像这种指名道姓预言讲到某某人的事情呢，在圣经里面并不是没有。所以如果我们讲说在以赛亚书的第44章结尾到第45章那边呢，就指明的讲到说预言古列啊，或者我们把它翻译作居鲁士，这个是在大概公元前的540年，而以赛亚先知呢是在公元前的第8世纪，比这个居鲁士啊要早了100多，将近200年了。那么别人就说，一个人怎么可能可以预言200年以后的事情呢？这不可能，一定是等到这个居鲁士这个王呢他起来了，然后呢再有人写这个事情的。这是太小看上帝了，这也太小看先知了。先知从上帝那边领受信息，先知可以讲今天的事情，先知当然也可以讲到将来的事情，因为不是先知自己，而是把上帝要考虑在这个因素里面。这是我们讲说圣经的作者呢，你可以讲说好像是双重的作者，一个是神是圣经的作者，另外是人是圣经的作者。神是圣经的作者呢，就是他可以讲今天，也可以讲将来，他也可以讲过去。那么人是圣经的作者呢，就像我们看以赛亚书，我们大家可以感觉到我们这段期间读这个以赛亚书，这个以赛亚呢实在是一个在文学造诣啊神学上面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他是可以说是旧约圣经里面最伟大的一个先知了。所以这些他的特性呢也在他的信息里面就显示出来，比如他的遣词用字，他的整个信息的那个视野的广度宽度那个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差不多可以这样来讲到。所以上帝呢使用他这也是我们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好好研读圣经，我们也在自己一般的学识上面呢不能增进自己，你越棒而且心是好好对准上帝的，上帝越能够使用你所以像我们有些人是有自己的专业，像比萨列跟亚和利亚伯一样呢，也是可以被上帝使用的。你不是以比萨列跟亚和利亚伯还不能够来建造会幕，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像比萨列、亚和利亚伯他们那样子的专业的技能嘛， 所以我们在自己上面不但增进，是能够被上帝所用。那再有呢，就是我们看到外证还有一个就是死海古卷。死海古卷呢是在1947年年底被挖掘出土的。最近呢还有人讲说在以色列这个死海的附近找到第12个洞，里边有一些的文件了。那我们现在不知道说到底会是怎么样。因为之前的这些死海古卷呢，用是在死海的旁边11个洞里面发现到，就是被犹太的一些学者就是把持住，拦住差不多70年了，然后才公诸于世。那个事情我们就不要去讲到。但是在死海古卷里面最有名的呢，就是我们看到以赛亚书了。我家里边呢有这个死海古卷以赛亚书的那个书卷的影印本做的这个一本书是非常非常喜欢的。那这里面呢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以赛亚书38章到第40章第二节，那在这一页里面你看到以赛亚书这些文士在抄写的时候已经抄写到38章结束，甚至39章结束，这一页里面最下面只剩下一行的空间了。如果说以赛亚书第一到第39章是一卷书，第40章以后是另外一卷书大可以呢就是另起一段呢，或者另外用一卷书卷，但是不是，这个以赛亚书的羊皮卷呢，它就在第39章结束以后继续写了，所以这一页的最下面呢就是第40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再有一个死海古卷里面以赛亚书的第55章第7节到57章第二节这一栏呢，你看到如果说按照那个批判学者讲到以赛亚书第56章开始呢就是第三以赛亚，那应该是另起一段呢或者另外一卷书呢，但是不是，这个死海古卷的以赛亚书呢它就是从第55章第7节就一直写就写到了57章第二节，他没有停下来的。再有就是第三以赛亚不少的经文呢讲到拜偶像的罪，特别像以赛亚书57章的第5节第6节13节，拜偶像的罪呢是以色列百姓被上帝责备他们被掳到外邦去的最主要的原因。可是呢这个在百姓被掳归回以后就不再是他们的问题了。今天在以色列基本上面是没有这些的拜偶像的问题的，反倒是他们被掳到外邦去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也就是让这些讲到说第三以赛亚呢可能是被掳归回之后的作品这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再有就是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的第41章第44章55章还有60章里面，一般就讲说这是第二以赛亚了第三以赛亚，里面提到这些植物却都是在迦南地那边的植物，提到番石榴，提到这个松树香柏树杉树等等之类的。我们讲植物的话呢应该是最有地方性的，比如说那个纬度气候还有高度等等的话，每一个地方的那个植物就不太一样。所以如果说这几处经文的作者他应该是在那个巴比伦那边的话呢，他写作的这些植物比较多可能应该就是写到巴比伦那边的植物，但是相反的他完全不提，这边所提到的呢都是指到在以色列那边他们的这些的植物，跟巴比伦那边就不相同。现在绝大多数的作者呢研究以赛亚书，不管是福音派的学者还是批判的学者呢，都更加注意以赛亚书的合一性。像德国著名的学者 Rolf Rentoff 他就讲到说，虽然他自己呢还是接受第一以赛亚第二以赛亚第三以赛亚，可是呢他也提醒大家要更多注意在各个不同的部分里面这些共同的神学主题，包括什么呢，包括安慰罪恶锡安耶路撒冷耶和华的荣耀以色列圣者 公义等等这些的。他讲安慰的话呢，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的第一节讲说你们要安慰，这跟前面第十二章的第一节说耶和华他责备我们，他也安慰我们，这是前后相呼应的主题。再有关于这个以色列的圣者，他也特别提到说在以赛亚书里面呢是用以色列圣者这个名词最多的，大概超过30次，大致呢平均分配在整个以赛亚书的各章。以赛亚书之外的话就不大用到这个，可是这个以色列圣者呢在以赛亚书里边它的用法呢我们还是会看到有一些的不同，可以看它的一个进展，但是前后是有它的关联的。比如在第一以赛亚呢，就是一到第39章这里主要是用在控告以色列百姓，这个圣者显出他们的罪出来。而第二以赛亚的话呢，这个以色列圣者比较多是用在救恩的信息。第三以赛亚呢也是一样，比较多用在救恩的信息里边。公义的话呢在以赛亚书前面跟后面呢是有一些不同的用法。在第一到第39章里面比较是讲说人的义的不足，常常看到是耶和华的作为。而在第二以赛亚呢就比较多是讲到公义与救恩两者的一个结合。这是我们讲到那个经文的时候会跟大家特别看到。在以赛亚书的第45章第8节、46章13节、51章的5节、6节、7节啊，它都是跟公义跟那个救恩是连在一起用。所以我就在那边解释它呢，就是这个公义也就相等于上帝的救恩。那这些你看到主题呢都是连贯在整个的以赛亚书里边的，我们在以后在讲解中间呢还会跟大家再说明的。好，我们有关于以赛亚书的作者的话呢，我想我的结论还是你看说他的神学主题，他所针对的事情等等，还有遣词用字等等，整个以赛亚书呢应该都是相类似的，他是一个作者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证明。我们今天先到这边，谢谢各位，我们下次再继续。